镇东峡侯廷，老成赤重。那个人阅历多丰富，的确应了那句话，能耐越大胆儿越小。您不相信，有些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你要说他没能耐还有点能耐，说他有能耐还不怎么地，这样的人脸皮才厚呢，那胆儿才大呢，什么篓子都敢捅，什么大话都敢往外扔。到了镇东峡这种份上，他不得不思前想后。镇东峡明白，他跟北峡秋田邱佩宇认识，但谈不到有交情，双方面都慕名啊。比划过没？没有。但镇东峡深知，北峡秋田邱佩宇受高人的传授，练就了一身绝艺，就这口大宝剑名叫陆陆剑，又叫背手剑。据说这把宝剑当年出自秦始皇之手，秦始皇佩戴这宝剑佩戴多年了，这把大宝剑雪铁如泥。那北峡秋田号称独占九州笑鳌头，谁惹得起？一旦把他请来，在擂台上一露面，我们俩要一交手，谁知道谁胜谁负？扒一个跟他栽在擂台上，一世英名付诸东流，往后武林界我就没脸见人了，我的买卖全得关张，我就得死到山东朝阜林，老了老了奔七十走了，栽个跟都犯得上啊。再说那铁臂罗汉法禅，那是云南八卦山赫赫有名的四庄主，那就是铁罗汉，软硬功夫具备呀。真要在擂台上一露面，就我们在座这帮人，谁能敌得住法禅？心里实在没底儿，所以镇东峡就知道现在也是优柔寡断，不想比划。看法不一样，二侠不然，二侠好斗，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然后大家就问黄灿，飞龙镖局的把北峡请来没有？师傅，师叔，听说北峡好像还没来。哦，北峡未到，前两天听说还没来呢，但是听说云南八卦山的铁臂罗汉法禅已经到了，您没看他那么折腾，因为有了主心骨了。镇东峡这心里啊就一翻个，要北峡没来，咱们先来了，显见着亏点理儿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下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说王三虎赶奔朝阜林请镇东峡，人家那面盘龙盘红顶写了两封信，叫蝎子虎白亮拿这两封信去请北峡和铁臂罗汉法禅。这个白亮在飞龙镖局是个耿耿，舌尖嘴巧，那才能白活的。小伙子也精明强干，他是盘龙盘红顶的徒弟，骑了快马赶奔塞北邱家寨来见北峡秋天。咱们书说简短呢，他见着北峡了。秋田这个人呢，性情孤僻，不乐意跟大伙打练练，哪儿肃静在哪儿阴。另外呢，秋田也想保持晚节，那名声在外，谁不知道北昆仑呢？没打过败仗， 老头一看功德圆满，在家一关门闭门谢客，最好就这么样了此一生。你看身份越高的人呢越怕摊事儿。正在这时候，蝎子虎白亮来了。白亮更会演戏，见着北侠秋田之后，双膝跪倒，放声痛哭，那鼻涕都当了多长，把北侠吓了一跳。秋田就问白亮：“这发生什么事儿？”“哎呀，师爷可了不得了，咱都叫欺负死了。”“别着急，把眼泪擦擦，慢慢说。”“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“您说吧，有这么欺负人的？”“嗯，本来杭州田柱街就两家镖局，除了咱们之外还有金龙镖局。您知道金龙镖局的总镖师叫黄灿，黄金铎，黄灿的师傅就是镇东侠侯廷，他二叔就是侯杰侯敬山。那平日做买卖他们就想垄断，花钱拉客人，明明应当咱们到手的买卖让他们撬行给撬过去了，明明我们接的买卖他们给拉过去了，这种事是屡屡发生的。我老师潘龙本来不服气，但又一想能忍就忍了吧，你老人家老教导能忍自安，按着您的教导不乐意惹事儿，这些年来我们就暗气暗憋，所以保镖这行让他们占了上风。那前些日子官准立案在西湖打鱼，东边归金龙镖局，西边归咱飞龙镖局，寻思打点鱼卖俩钱呢，让伙计们改善改善生活，大伙腰包都富裕富裕。你说这金龙镖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越界上咱这边打鱼来，咱们这一拦着他们张嘴就骂声，举手就打。那黄灿还说什么呢？我老师是镇东侠，我二叔是侯二侠，谁不知道？哎呦，那是大言不惭呐，什么话都往外说呀。咱们呢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，后来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，公然动武，一下下家伙打死咱们镖局的九个人呢，九条人命啊。后来我师父实在没办法，告到官府，官府的知府大老爷当堂决定让在杭州北高峰下摆一座擂台一决雌雄，谁胜了那么谁就是有理的官司，谁败了谁要包赔一切的损失，还得赔礼认罪。我们两方面都签字画押了，好嘛，人家金龙镖局的又搭台子又敲锣又敲鼓，遍请天下的高人，说是通过这件事嘛，就彻底砸垮咱们飞龙镖局，把您老人家也扯到里边去了，说北侠不来还则罢了，北侠来了让他老儿离不开杭州。哎呀呀呀，这话我不能往下说喽，师爷，我师父叫人家欺负苦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叫我来请您。不信，这是我师父的亲笔书信。北侠秋田静静的听着，有时候睁开眼睛打量打量蝎子虎白亮，这封信拿过来没看。白亮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因为师爷，我说话没有半字虚假。呸！白亮啊，你个搬弄是非的东西，你说这话根本我就不信。要说旁人我不知道，要说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， 我很了解，此人为人相当厚道，就没欺负过旁人，怎么一反常态欺负咱们镖局呢？他疯了，他傻了，怎么无缘无故就打死咱们九个人呢？他们那死人没？也死了，死多少？可能12个。招啊，招啊！咱死9个，人家死12个，究竟谁是谁非？我不用问，肯定你老师潘红顶捅了娄子了。我也不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连你带你老师都不是个东西。回去告诉你师父，擂台不参加，死了9个人该自行解决，不准给我惹是生非。今天住到这儿，明天滚。师爷，您看您不信，您到那看看。别说了，老侠客一甩袖子回来内宅了，告诉手下人打点他吃喝，明儿叫他滚。这下百亮碰壁了，知道这老头不好糊弄。其实他说话水分太大了，80%都是假的，有20%是真的。可秋田呢，回到后屋，老侠客又把白亮的话反反复复考虑了一点，从心底来说也不太痛快，心说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，单巴掌拍不响，就是潘红顶不对，那么黄灿也得负一定的责任，就是白亮胡说八道里他也有点真的，莫非镇东侠真以势压人不成？好听啊，你要纵图行凶，你要真这么干，你可不是个老江湖啊。我是北昆仑，你是东昆仑，你是侠客，我也是侠客，咱俩见过几面，虽然没有深交，彼此都了解，莫非你想压我邱佩宇不成？又一想，别信，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，绝不能出头，就这么定。您看看，北侠和东侠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那么说第二天，白亮吃完了饭之后，还想见见师爷，再把这话说一遍，最好能劝的师爷活了心能跟着去。北侠没见面，不见他，白亮没有办法了，就这样灰溜溜离开塞北邱家寨，牵着马到十字路口，他傻眼了，心说那不这怎么办呢？我在我老师面前说了大话了，一定把我师爷翻出来，结果碰了壁了。我师爷要真不露面，回去拍巴掌啊！这累怎么个打法？这对了，抓紧时间，快去云南八卦山请我二师爷，请铁门罗汉法禅。就这样，他马不停蹄，兼程前进，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。他想进来，没门啊！说明身份之后，有人领着他左转右转，把他转的个蒙登转向。咱们前面说过了，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你想进你进不来，你真进了你出不去。也慢说他这身份，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，得人家的人领着他。等了到了中央无极土八义厅，进大厅一看，八位庄主俱在，老哥八个高谈阔论，都在场。正中央，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，上垂手胡林胡兴霸， 火眼狻猊、贺建章、铁布罗汉、法禅、田方、田子布等等众人，一个不少。这蝎子虎白亮啊，还是演戏，进来就哭啊。他这一哭，八位庄主都懵了。李坤见过他，但是叫不准他的名字了，光瞅着眼熟。但法禅认识他呀，亲徒孙呢。铁背罗汉法禅心里一翻个，白亮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
师爷呀、啊，我就找您来了，都把人欺负死了，是
怎么？他说的是绘声绘色，把跟北侠说那套词儿啊，又搬到这儿来了。你看北侠那个人多老练啊，法禅则不然。听完了之后，双眉倒竖是怪眼冤翻呐、啊！阿弥陀佛，七杀贫僧，哇！他这一叫唤，八一听嗡嗡都带回音的。再看法禅脚底下，就碎了两块方砖，因为他动了肝气了。白亮一听，行了，就冲这一叫唤有门。法禅叫他站起来，你再把详细的经过好好讲讲。哎，又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法禅吩咐，来啊，给我准备，我要赶奔杭州，非找回这个面子，出这口气不可。李坤老成持重，混元侠坐在那儿听着，一直听白亮说了两遍，老头手捻虚髯，巴嗒巴嗒滋味，四臂起拉。大哥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看这个事儿你不必着急，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轻易赶奔杭州不妥吧？是否再仔细斟酌斟酌？哎呀大哥呀，还有什么斟酌的？那侯廷侯振远自报叫东昆仑，老觉得他了不起啊，独霸山东，武林界有那么一号，简直就目中无人。特别是那侯老二，那个侯秃子有什么能耐？独霸一方，自以为了不起，侯氏弟兄打算垄断武林，他欺负旁人贫僧不管了，那欺负到我的门口了，我焉能袖手啊？大哥，无论如何我也得下云南八卦山。另外哥哥你是知道的，我还有件憋气的事儿。我这次到杭州，顺脚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。什么事儿？我要找佟林报我徒儿被打之仇。要说这事儿他麻烦了，您还记得佟林打了一个主叫铁背龟雷春吗？那雷春没说吗？佟林，咱俩完不了，我必报这一掌之仇，还给了佟林20两银子，就是那雷春搬渡的是非。这个雷春就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得意弟子，好嘛，给抬回云南八卦山来的，养了一年的病，勉强拄着拐能下地了，让佟林这巴掌歇得太狠了。其实佟林还真没使劲，那这小子不禁揍。这雷春回来见着铁背罗汉法禅，能说自己没能耐吗？能说自己没理吗？还找理儿，也编的瞎话。 就跟法禅说：“师傅可了不得了，来了个大老杆，妈这小子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，到我那把式场子说秋帮不是秋帮，是踢我的场子砸我的饭碗。”他说：“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把式。”俨然就是派主和门长啊，徒儿我能服吗？我这一跟他盘道，他没词儿了，他就动了武了。哎呀，趁我不注意，打了我一巴掌，打得我口掐鲜血呀，把您那徒孙全给打了，饭碗都给我砸了。师傅，您可得给我报仇啊！那法坛性如烈火，一看徒弟打得这么重，他能罢休吗？把徒弟的衣服扒了一看，哎，后背上明显的有个巴掌印儿，就像卡那手戳似的，在那卡着，鼓起了一寸多高。心说无冤无仇，你干什么下此死手啊？这还了得吗？那阵儿他就想下山搞同林，后来叫李坤把他拦住了。李坤说：“老四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不沉稳。你脾气太暴躁了，怎么能听一面之词呢？”哦，是，可能那庄稼人说了几句大话，说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这不瞪眼蒙人吗？他冒冒说糊涂话呢。贤弟啊，吹牛的人大有人在，想什么说什么。这姓童的也不例外。你何必认真呢？不过呀，这一巴掌打得可够厉害的，可见雷春不是他的对手。就凭你的身份，找一个无名的小辈童林，合得来吗？你就一巴掌把童林给拍死，也提高不了你的身价呀。无名的鼠辈，算了吧。话是开心锁。李坤掰开揉碎这么一解释，所以这法禅这火就消了。虽然说消了，但是这事儿总觉着不打通林不出这口气。今天两件事合着一块了。法禅一想，我先到杭州来给潘龙潘红顶出气，把侯家弟兄给砸完了，我再划了这个通林，把通林打死，我再回云南八卦山。他还不知道呢，在此中间，韩宝、吴志广、贺豹偷下八卦山，到北京捅了娄子，让佟林把贺豹也给打吐血了。韩宝、吴志广一急之下，夜入皇宫大内，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，留下佟林的名字。这个法禅一概不知，他就知道打雷春那个事儿。后来他问白亮，白亮，你没到塞北邱家寨找我大师兄吗？没请你大师爷吗？我去了。我大师兄怎么说？事情太不凑巧了，偏赶上我师爷卧病在床，一病不起啊。我师兄病了啊，病得还不轻呢。不过我师爷一看我去，强打精神，在床上坐起来了。我已经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。我师兄怎么说？他老人家一听也气坏了，用手直捶床帮啊。我大师爷说：“哎呀，可惜就是我有病，我要没病，马上就跟你起身去杭州。不过那有病我去不了，你上云南八卦山吧，请你二师爷。”你二师爷前脚到杭州，我后脚就到，顶多迟去几天。就这样，我是来见您的。嗯，好，来人，去杀一家的兵人。这法禅有一对鹰手的家伙呀，62斤半沉的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。有人把宝铲取过，法禅往左右手一分，侯廷啊， 豪杰，小儿通民。贫僧此次下山，不见着你们还则罢了，见着你们之后，我让你们一个也不能活。